我是很在意这份工作嘛，因为我找不着工作。那他说给我这个时间之内让我做完，那我就非常卖力气的，就是说，非常就是说那个每分每秒都不敢耽误的，就是说，我把这个定额呢就是完成了。然后管工呢是看我呢，就是说很卖力气去做，所以他觉得这个人如果要是说把他教会的话，他能干的速度很快，他就是要速度，在工厂里就是要速度，速度决定你的生产量，你没有速度的话，你就生产不出来那么多东西。labor 工就是一个熟练的过程，就是随着时间一个月以后。一个半月以后，2个月以后，3个月以后，不同的时间，就是你来到厂里不同的时间，你来厂里1年、1年半、3年，就是不同的时间，你的速度在不知不觉当中的就是不断的在提升。但后来他是给我加量，让我快，一直快，因为我一开始的时候是在快，后来就是我能做完了之后呢，我就可以稍微松快点了，我就不用那么快了。然后他一看你有这个能力了，他就给你加量。从我进厂到我最后那一天生病离开工厂做不了，就是2年多的时间，这将近三年的时间，我是在一直在紧张、焦虑、着急当中，所以造成了我现在的身体状况。我的手也疼，我的肘也疼，我的肩也疼，我的腰也你也疼。我走的时候说我手疼，我在这1年之前，我就跟他提过我的手疼。我说你能不能给我点小活儿，就是量别给我这么大，就是，然后。他都没有反应，我跟他说话，他都没有反应。我后来离开厂的时候，我才知道，就是说我的这个手是因为工作造成的，应该是工厂工伤。那个时候等于我跟他报案，但是呢，他没有任何反应。他和医生一看我当时做的那个片子，他就说你这个手是 carpal tunnel，他说你需要做手术，工作都需要停下来。然后我就问我，那我说我这个手为什么就是得这个 carpal tunnel，中文就叫腕管炎。他说你是做什么工作的？我就把我单位的那个名片拿给他看。他说你这是工作造成的，你要申请工伤，然后你回厂去要那个表，让工厂给你填表。我回工厂之后，人工厂一看我，就把我拒之门外了，你知道吗？我说的那个专科医生告诉我的手是工伤，需要你们给我填表。他说什么工伤？我不知道什么是工伤。他说你自己辞职走了，休了半年回来了，怎么变成工伤了呢？我说我自己辞职走了，是因为我有病走了。我休了半年，是因为你告诉我，半年以后让我给工厂挂电话，你继续用我呀。他现在不承认，就是说，我半年以后给他挂电话，就是半年以后你继续回来工作，你要给我挂电话 call back，就是他现在，哎呀，什么他都不承认了。我以前手疼的时候跟他说，他说的不知道我的手疼，说我的辞职呢是因为我自己辞职，那我自己因为什么辞职都说不太清楚。我跟他说我病了，他说他不清楚。
欢迎大家回来收看《我在职场》。那 Bill，刚才我们看了这个一段录像哈，
对。
这是一个挺伤心的这么一个事儿。这个女工，她明明是工作中这个手受了伤，去跟上级反映的，说人家也不听，最后实在是太严重了，离开了这个工作，再去看医生，才知道医生说你这个是工伤，完全是可以得到赔偿的。但是这时候她再回去问，又说太晚了。 那这个，您说这个，我想这种情况肯定也不止他一个，肯定有很多，尤其是我们新移民啊，这个语言环境啊都不熟悉，
对，
经常会发生这种事儿。那
嗯，
您说这应该怎么做呢？当时？
我看的这个录像的话，我觉得就是首先的话，我看到的是雇主跟工人方面，他们都有需要改进的地方。首先从雇主方面来说的话，根据安省的职业健康与安全法，是从2014年的7月1号开始，所有的雇主都要求对自己的员工进行健康安全方面的基本的培训。那这些培训的内容呢，很大一部分就是说如何在工作当中保护自己，预防那些伤害跟职业病跟工伤事故。而且的话，如果说这个雇主他是 WSIB 的客户的话，那他也应该要对员工进行如何索赔 WSIB 的培训。那我想在这个录像当中，他都没有提到，我个人认为说可能雇主没有进行这方面的培训。还有的话就是主管。那个工人向主管提出来说，自己已经有一些不舒服的地方，要求更换工作岗位。那主管作为一个尽职的主管来说，他应该要求工人提供更详细的证据，然后的话启动下一步的，比如说怎么样更改他的工作，或者说给他调换岗位这些。但是主管的话只是敷衍了事。那我想这个首先是雇主方面的责任。那对于工人来说的话，他一旦发现自己在工作当中有这些工伤或者职业病的症状，他应该要跟自己的家庭医生联系，请家庭医生出具有关的证明。然后的话，他拿着这些证明向雇主要求，或者向主管要求，调换工作岗位或者调换工种。那如果说雇主不配合的话呢，他可以用这些以医生开出的证明向 WSIB 索赔，甚至向劳工厅进行投诉。那所有这一切的话呢，都应该要有一个书面的记录，不管是与主管的沟通，还是跟雇主的要求，最好都要留书面的记录。或者的话呢，你可以要求主管对这些沟通进行记录，也可以自己保留记录。实在不行的话，你可以要求一些工友做你的证人。那我想的话，这些而且呢，这些的索赔都应该是及时进行的。像他的这个案例的话呢，过了6个月以后，然后才回到工作岗位当中要求索赔。那这个时候的话，真的责任就很难界定了，无法判断说这些工伤是在6个月当中发生的，还是在之前的工作情况当中发生的。
就是说要留好证据哈，然后有问题要及时的提
对
出来。
对。
那这刚才您一直提到这个 WSIB，这是一个我知道这是一个就是工伤保险这方面的，具体是怎么运作的？
WSIB 的话，它的中文名称叫做安省工作场所安全与保险局。那它主要的话就是负责工作场所当中无过错、工伤事故和职业病的保险与索赔。实际上就好像我们日常买的一些房屋保险跟汽车保险一样。那如果说出了一些事故的话，你即使不是你的责任，你也可以得到索赔。那 WSIB 的保险也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在日常的话由雇主帮助工人购买这些工伤保险。那一旦在工作场所当中出现了工伤事故或者说职业病的话，由雇主帮助工人进行索赔。那工人的话可以拿到一些误工的补贴或者说医疗费用的补助，而雇主的话呢也就不需要负担这些开支。那在 WSIB 出现之前的话呢，我想你可以想象，就是那就由雇主跟工人直接在法庭上见。那这个时候的话，因为说工人的话他缺乏各方面的资源，所以说他败诉的可能性就很大。而如果一旦工人胜诉的话，那对于雇主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负担。那对于说小企业来说，很可能就会倾家荡产。那我想就是 WSIB 出现之后的话，对于雇主或者工人都是一个双赢的方案。
就是说，就是因为是叫无过错哈，那就是
对。
说，不管是比如说我这个工人是他自己在这工作场所中不小心自己摔倒了，还是说培训的不当或者这个。工作台的位置不当受伤都没关系，不管是谁的过错都没有关系，都不追究。
对，所谓的无过错责任的话，也就是说，不论是雇主还是工人还是第三方不可抗力的原因的话，那么造成的工作场所当中的工伤或者说或者职业病的话，那 WSIB 都会进行赔偿。当然的话，我想，我们对于WSIB 的话，它当然也会对各个的案件进行详细的检查。 那他的目的，最终的目的也是为了保证工作场所健康安全，
对。
所以说他可能会要求工人，或者说要求工人接受各方面的培训，同时也要要求雇主改善自己的健康安全方面的管理，比如说对工人的培训啊，或者提供各种的劳保用品。
对，那刚这个说回来，像刚才那个前半集您讲的，您如果是做好了这些安全和这个预防的措施，那就会减低这个工伤的可能，是吗？
对，我想，如果说作为雇主来说，如果说他在每个员工开始工作之前，对他们进行详细的、足够的培训，那同时的话，在工作场所当中提供足够的劳保用品，那而且如果一旦发现工人有这样那样的投诉或者说抱怨的话，进行详细的调查并做出相应的整改，我想应该可以将工作场所当中的健康安全的事故压到一个最低的限度。
那您觉得现在就像您做这种安全啊预防的工作，您觉得这个现在这些雇主，投入的资源够吗？在这个预防工作中。
这个我想因人而异，就是说不同的雇主的话，他们肯定对于健康安全方面的投入是不一样的。那有些小企业的话，他们因为说自己的资源有限，那他们在健康安全方面的投入可能就比较少一些。那一些大型的公司啊，或者政府部门，他们有充分的预算的话，那当然他们相应的对于健康安全方面的话，就更舍得下一些本钱。
对对对，可能不一样。比如说，刚才我想这个女工她讲她在这个，我不知道她到底是在哪儿工作的，但是你看咱们经常在这个中文网站上、报纸上看到这些工厂说招这个招华人的工人不需要语言、不需要经验，这个工作压力不大。这种情况是不是会？你说这种，我总感觉这种情况可能会有很多人没有受过培训啊，这种 WSIB 和健康安全的培训。是有这种情况吗？
我想就是说，工人可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导致他无法获得健康安全方面的知识。但是我认为说，最终的根源应该还是在雇主方面，因为说的话，安省的职业健康安全法对于雇主的话，制定了一系列的健康安全方面的责任跟要求。那这些雇主如果按照这些责任跟要求做好自己的本分的话，那么对于工人的保障，应该来说是有一定的保证了。
我知道那个，您刚才咱们聊天时候说到那个之前出了，东南亚法律援助中心出了一份报告，是关于中餐馆的这个工作劳工的问题，这中间好像也提到了这种健康啊、健康安全和工伤的问题。
对，那份报告的话，当时我看了以后，我觉得印象相当深刻，因为那份报告主要的当然是讲到了一些待遇跟工资方面的一些问题，那这个的话主要是涉及到就业标准法的要求，但是的话那个报告有专门的一个章节涉及到了健康安全方面，我记得当时有几个数据，我到现在我还不会忘记。他说，在239个受访的对象当中，有29%的人，他们发现，在工作场所当中见到过工伤事故，但是在这些工伤事故里面呢，只有31%的事故被报给了 WSIB，那就说明说，雇主他们隐瞒了剩下的69%的案例。
对对。
那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缺失。
对，那您说这个有什么解决、什么改进的方法呢？比如说这个。可能是工人自己不知道有这个环节，像刚才咱们看女工，还有什么别的那除了宣传呀，让他们知道，还有什么别的改进方法？
我个人认为说，主要还是需要说向雇主跟工人进行更大力度的宣传，因为说很多雇主的话，他们可能只是在开办企业的时候呢，他们就是知道说自己要做一些健康安全方面的工作，有的人可能甚至自己都不知道。那对于说 WSIB，他们可能也就是一知半解。那他们因为说生存跟发展的压力，他们没有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健康安全方面。健康安全方面。
对。
那现在呢，如果一旦出了事故的话，他们可能会有一种手足无措的感觉，会有一些错觉，觉得说，哎，劳工厅来找我，WSIB 来找我，那这样子我的成本会变得更加的巨大，会给我带来这些不必要的麻烦。所以说的话，很多时候他们选择的就是干脆隐瞒事实。
那这样的话，就如果他们刻意要隐瞒的话， 那工人可以找什么？有什么机构可以帮他们吗？
在我知道，在劳工厅，他们有一个健康安全的热线，那个的热线的话是24小时工作的。所以说工人如果说有任何关于健康安全方面的投诉，他们可以拨打这个热线。同时的话，工人如果说认为说自己的 WSIB 的案例没有得到雇主的配合，他们也可以跟 WSIB 联系，向 WSIB 举报这些情况。
那这有我觉得可能，因为我想，如果我在这种情况，我可能会害怕说，那现在雇主知道我去跟 WSIB 报说我在工作中受了伤，那雇主会不会就因此，比如说想找机会把我炒掉啊等等？
这个法律的话，安省的职业健康安全法明文规定，如果说员工对于健康安全方面的问题进行投诉的话，雇主不能够对他们进行任何的处罚措施。而且的话，如果说工人他们向劳工厅的热线投诉的话，他们是可以匿名的，不需要公布自己的个人身份，只需要告诉他们事情的经过、地点、时间这些方面的细节就可以了。
所以是有法律保护的，
对，是有法律的保护的。
OK，好，那今天我这些信息，我觉得都非常，不管是对这个雇主啊，还是工人呀，我觉得都是很有帮助的，就是很多都是我从来没有听过的。对，那谢谢您过来今天。
谢谢。如果大家有任何关于健康安全方面的问题，也欢迎跟我联系。
OK，谢谢大家收看《我在职场》。
谢谢。
我在职场与您分享职场中酸甜苦辣。我们工作可能不同，工作环境各异，但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那就是工作要有尊严，报酬要公平，利益要有保障。这样我们在加拿大的生活才能稳定，家庭才能幸福美满。我们也希望听到您的声音，请您与我们分享您的故事，反馈您的意见。我们的电话是647-466-0112，电子邮箱是 ssung@chineselabour.ca，是 song@chineselabour.ca。谢谢您的观看。